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又到了星期五跟大家聊语言学习方法规划的时间了。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跟各位分享我的德文学习进度，还有为什么中断是学习最大的杀手，特别是你还没有到被无脑程度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中断了。因为我去年底还今年初左右开始学德文，就有在脸书上写一些文章做分享嘛，所以很多学生都知道我有在学德文，他们也很好奇我学德文的进度跟状况。特别是我去年底今年初呢，云飞有一批新的学生开始上课，也从零开始，等于跟我的德文一样一起从零开始。那这些人很多呢就是本来就在追踪我的文章的，所以他们最近上课的时候都有问啊，老师的德文最近学的怎么样呢？是不是跟我们的西班牙文差不多呢？然后我都很心虚，因为差很多，你们的西班牙文比我的德文好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持续稳定固定密度的上课。诶，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云飞的课都是这样的啊，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就是一定要上课，或是每个礼拜三一定要上一次，或礼拜二礼拜四一定要上两次。时间到了你就要出现在电脑面前，或在我们的实体教室，你没有什么好谈的，没有想说哎，今天好累哦，不然明天再约课好了，不需要有这种思考。因为时间到了你就是得出现，这个叫做固定密度固定频率的上课。云飞为什么一直都是设计这样的课？我们知道这种固定频率固定密度对初级中级学习者来说都太重要了。不要相信人的自律，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当你给学生或是给自己很多的弹性的时候，啊，今天有课就约一下，明天没有空好忙，今天就不要约了。然后呢，下个礼拜整个礼拜出差那也不要上了，好，忙完这一段专案的时候我再回来多约两堂课。我跟你讲，骗谁，不要骗自己了，因为我自己也这样骗自己。我在上德文的平台呢，就是那一种非常非常自由的，没有固定的班级，你只要买点数登入账号，他每天呢都有非常多的课让你选，你就选的程度是 A1， 然后 A1 点进去之后呢，几乎每个小时都有课可以选，它就是单元式的，不用很连贯哈。特别是到了 B1 以上，你已经有一个程度了，通常就是一个主题讨论嘛，所以真的没有什么顺序的考量，你就是看那个主题，看那个文法，你想要再多练习，你就是约那一个小时就约起来就好了，非常弹性，真的可以常常是像我法文也在那边上哈，我法文是 B1 嘛 ，B1 接近 B2， 我真的就是比如说10:30。打开电脑点进去，我看到11点有一个小时的课，是程度时间都符合我的，我就可以直接约了。甚至比如说10:50我就可以约11点的课，10分钟之后马上上课，可以这样子到弹性到这种程度哦。那你程度越高就可以越弹性，因为你程度越高可以选的课越多嘛。那程度越低，初级的时候有些太难的课你是不能选的，所以可以选的选项没那么多，但是其实也是很弹性，就是你只要进去看课表，你当天就可以决定你当天要不要上，或当天要上几堂都可以，这么弹性是不是很棒呢？我觉得很好也很不好。很好就是说真的非常方便啦，你今天突然多出一小时想要多练习就可以马上约，然后也没有压力，因为你不是跟固定的老师，他这么弹性不可能是固定的老师嘛，老师不可能就一直 stand by 在那里等你啊，所以你点进去呢都不会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会知道你同学是谁，他是团体班的哦，我付的是团体班的费用方案，每天都跟猜猜乐一样，大乐透，就是看今天这个老师是厉害的或是很雷的都有可能，那或者是今天的同学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这些同学呢来自世界各地，可能也就见面这么一次两次就不会再见到他了，他非常弹性，超级弹性的，根本没有请假的问题，不需要担心请假会缺课。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太弹性了，所以你真的要非常自律你才可以学得下去。以我这么有学习经验的学生来说，我都还是克服不了我的自律跟怠惰。就是我12月底开始学嘛，然后到现在三月了，三月快要结束了，我才累积20多个小时。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比如说，明天好累哦，很多课要教，那我明天先不要约课好了，就先跳过一天不上。或是呢，下周有3天都有什么外面的演讲要接，我要准备很多东西，好，先不要上，反正很弹性嘛， 隔周有时间我再多约两堂课补回来就好啦。当你有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就是危险的，因为你只要停掉一周，你隔周就会想要继续偷懒，这是很自然的人性。你偷懒两周之后，你忘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想要再捡回来，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先复习一下再去上课，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拿起那些教材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然后你看了也不知道念什么，念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又没有人可以互动，所以你就会觉得看五分钟想要摆下来放着算了，以后再说吧，等到哪天精神状况很好完全不累又有时间的时候再说吧。这个再说的时间呢永远都不会出现，然后你就一直拖着了。我三月呢就是因为忙一些云飞的新的课，还有我又最近迷上了一个新的运动叫做巴西柔术，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这个柔术，大概就是这样。云飞有新的教材要开发，然后去运动，我的重心转移就转到这边来。那么我德文课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约了，两个礼拜没有约我就很心虚啊，想说要去约，可是我每次打开那个平台我要去约的时候，我就看到下一堂课的主题跟教材，哎，好多都看不懂哦，怎么办啊，算了先关起来了，等到哪一天真的很有空，精神又很好，心情也不错的时候再来好好的先预习它，之后再来约，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发生。你现在就剩两个选择，跟我一样，就是硬着头皮去上课，不听不懂也要上，然后把节奏找回来，或者是啊，不然就算了，就给他长期摆烂下去吧，就会变成这两种选项啦。你会想说，没有没有，老师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真的会自己复习，我真的有朋友会陪我练什么什么的。好，好，我告诉你，我教语言20年，然后自己自学，不是自学，自己去学过很多各种不同的语言，大概也十几年了，看过数千个学生，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学不同语言的哈，那种说你中断一阵子然后会自己好好复习追上进度再回来上课的那种学生呢很多，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大概 10%-20% 吧。这些学生呢说会一段时间之后回来的，然后后来真的也有回来的也是不少哦，可能有超过一半哦。但是回来之后呢是什么状态？回来之后会退回几个 level 再从更基础的开始上的是 90% 以上，也就是说这里面只有 10% 左右会真的能够维持他离开的时候那个程度，不需要降级继续接着上的大概就 10%。 这 10% 里面还有更多是，其实这 10% 几乎都是啦，就等于要降级，直接降级，降个两三级，或是直接从零开始从头来过的，这种是更多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自己的钱跟时间，然后自我安慰说这段时间我会自己学，我会自己好好吸收，真的很可惜啦。老实说你可能会觉得啊，尤兰达你就想多赚我们学费，你不希望我们中断离开嘛，想要多赚我们学费嘛，然后就一直推说你要继续持续上课不能中断。我跟你说你要这样想也可以，可是我自己的经验真的就不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是你中断之后，比如说你现在在 level 4好了，假设你现在在尼菲瓜德罗第四级我随便讲哈，然后你中断，你说好老师我去复习两个月回来我再来继续从 level 4或5开始接，90%以上的几率，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90%以上的几率你回来的时候都不是4而是3或是2或者是从零开始都有，就看你要中断多久再回来。所以你中断回来之后其实我赚比较多啊，对不对？因为你要从头再开始学啊，你要降级你会等于要付更多的级数的费用才会学到后面嘛，我赚比较多啊，我可以赚这样的钱啊，但是我为什么要赚这样的钱？对我来说没有成就感嘛，对老师来说也很无力啊，就一堆学生学一阵子然后消失一阵子再回来又从基础然后再接，然后又要重叠的某些 level 要学两次，对老师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啊，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不会因此这样赚比较多钱，反而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把你拉回来，这是很耗费心力的，对学生对老师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呢我建议你真的要为自己想啦、哦、那如果我纯粹就是商人的话呢，我也不用讲这些，对不对？我也不用录这一集给大家听说、哦、你好好考虑清楚不要中断， 不用啊，我就是一直推课程就好啦。对，不用这样。可是我自己因为也一直在当学生，所以我真的很了解说学习的过程，学习语言的过程会遇到哪些状况，然后你会哪些地方有盲点，会撞墙，会浪费很多时间去摸索很多不必要的走弯路的过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没事真的不要乱中断啦，没事的不要乱中断啦。那我其实也很少这样子乱中断，我最近这个德文呢真的是就是头脑坏掉呵呵，就没有好好学。我这个周末就要开始好好再继续约课了啦。那为什么云飞的课就一直没有转成那种很弹性，让你像一个 club 一样，爱来就来，反正就扣点数嘛，你有空就来约啊，没空就不要约，然后呢大家也开心，也不用请假，对不对？老师也不用管进度，然后也没有固定的功课，也没有固定的班级。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经营者来说也是蛮开心的啊，因为我们的压力会少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制度就会变成是反正就弹性啊，那我没有规定你一定什么时候会上完什么进度的话，你的成果也不关我的事啊，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啦，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嘛。啊，你一年都学不完 A1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因为你没有好好过来固定约课，就没办法学完 A1 啊。可是我们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不符合我的初衷嘛。我会很希望是我做了云飞这个机构，我可以训练出一批人是真的学出一个成果来，然后可以用西班牙语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不是就是一直来过个水，然后 A1 就永远都在 A1 这样子，对不对？讲这么多呢，其实真的就是希望各位你好好学好，你从 A1 就已经付了很多学费，花很多时间在这边，我会建议你至少要把目标放在 B1。 为什么是 B1？ 因为只有学 A1 就离开哈，三个月之后直接归零，只有学 A2， 学完 A2 再离开之后，可能三个月之后你就回到 A1， 你学完 B1 再离开，那你三五个月之后回来应该还有机会继续在 B1， 只是比较初阶的 B1， 因为你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你比较不会需要再打掉重来啦。那我觉得比较稳定的就是一个 B1， 大部分的时态啊都过好多次了，你已经有一个基本对话的能力了，然后你上 YouTube 看一些短影片哦，一些比较没那么深的新闻你是看懂一些东西的，然后看剧的时候你也可以看懂一些段落了，那你看到母语者的时候想要聊一下下，虽然不会讲得很流利，可是想表达的东西你是可以拼拼凑凑表达出来的。到这个程度之后，你说中断不上课，你就自己拿西班牙文去用，去看电影，去听音乐，去旅行，这些你是有能力可以拿这个语言来做些什么事情的，那就是 B1。在 A2 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了，那就是一个有点感觉但是做不了什么的那种程度哈。那个时候放下是最可惜的，因为你到 A2 了，你也投入不少钱跟时间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中断啊，浪费是最多的，你会忘掉很多东西，然后你 A2 这整个很精华一直在打 很重要的地基的那一段呢，你就会变成要重来。好，如果只有 A1 结束你重来，我觉得会有损失，但损失不大啦，因为你还没投入很多时间嘛，时间成本没有那么多，然后 学费也还没投入很多， A1 就是大家欢乐玩一玩嘛，然后你再回来，好， A1 从头开始，但是因为你是学第二次的，所以你第二次应该也会快一点，就不会搞那么久，我觉得这个损失是还好的，是有一点点小损失。 A2 放弃是最可惜的，B1就很少人放弃了，因为你能够撑到 B1 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有那种可以用这个语言去做点事情的乐趣了，蛮少人会在这边放弃的，除非他是生活有一些状况或是工作有一些变动这样子。好，希望今天这一集呢真的可以敲醒一些人的脑袋。最近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德文是这样子，所以也连带把这个能量传递了给一些的学生，他们都陆续有人跟我说我想要休息一阵子，然后把最近学东西复习好再回来。这个话我真的听太多遍了，同学们，我听超多遍了，每年都有人这样跟我讲，我已经教语言20年了，然后我真的没有看到，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案例是说你真的会好好复习回来的。 我很在乎你的时间，我很在乎你的学费，我想要赚你两次阿乌诺的学费，好不好？我希望你把这个学费直接留在背乌诺背 DOS 的预算。如果你把这个学费留起来，你背乌诺好好学完，你还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学背 DOS， 这样不是很好吗？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规划一下。我这个周末我就要开始重新认真的再把德文捡回来。你要不要一起呢？没事，不要随便乱中断，因为你中断浪费的都是你自己的时间跟钱。好好把它整个累积学到 B1， 那你就可以马上拿着你这个有意义的程度，让你的西班牙文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丰富度，这样不是很棒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有帮助到你。那如果你想要开始跟我们学西文的话呢，我们四月有很多新的班要开始咯，早上的线上班、晚上的线上班跟晚上的实体班都在接受报名当中，欢迎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说明连结。今天到这边，阿斯达瑞哥。